今日我哋要睇嘅唔系一条普通嘅政治传闻，亦都唔系一次简单嘅高层内斗，而系一个可能关系到中共政权未来走向嘅大问题。喺表面上嚟睇，咁系讲彭丽媛，不过再深入啲睇，喺背后扯出嘅系习近平晚年嘅权力焦虑，系中南海嘅接班危机，甚至系中共会唔会一步步走向习家天下嘅问题。更惊人嘅系，最近一啲解读将推背图第46章同48章，以及过去一年北京最诡异嘅一连串政治异常动作，全部串连起嚟，呢一条线如果系真嘅，咁有好多人以为仲稳如铁板嘅中共体制，可能其实早已经裂开啦。大家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3月17号，禁忌报晓在汉中国发表了他最新的发现，推背图46章竟然指向彭丽媛的最终结局。我们来看看是怎样讲的。推背图第46章的一段参语：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好多人一见到推背图那句说话，第一反应是参语所指的一人到底是哪个？这个一人指的是当事人的妻子，而里面其实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典故。五月春秋里面说，伍子胥第一次见到专诸的时候，见到他同人打交很勇猛，不过他妻子一叫他就立即回去。伍子胥觉得很奇怪，朱尊就讲了一句说话：夫屈人之下，必身万人之上。乜嘢意思呢？意思即系话，我喺屋企迁就我妻子，但系我喺外面就可以凌驾众人之上。据考证，喺元朝之前嘅古代语境入面，一人原本指嘅唔系皇帝，亦都唔系某个大臣，而往往指嘅就系自己嘅妻子。亦都正因为咁样，有些人就将推背图第46章里面的一人难逃解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妻子结局不妙。这种解读啱唔啱，那就真是见仁见智了。不过他之所以令很多人觉得可怕的，不是因为一句预言，而是因为他咁啱同今日北京权力结构里面一个非常微妙的现实出奇吻合。咁就係喺歷任嘅中共領導人婚姻關係裏面，由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基本上都睇得出係夫上妻下，或者叫做夫唱婦隨，至少喺政治形象係咁樣。不過到咗習近平同彭麗媛呢一度，情況就似乎唔係好一樣啦。彭麗媛早年是全国知名歌唱家，是军队体制内的文艺明星。他比习近平更早成名，亦都比习近平更熟悉北京的名利场、官场和公关场。很多评论都认为，至少在两个人的婚姻早期，彭丽媛的社会影响力、公共形象和政商活动能力都比习近平强。咁就带出第二个更尖锐嘅问题：习近平今日能够去到权力顶峰，彭丽媛到底只系陪衬啊，亦或系关键推手？旅美上海实业家胡力任指出，彭丽媛喺山东运城出生，嗰度非常贫穷。佢嘅妈妈系豫剧演员，佢嘅爸爸系当地嘅文化馆长。佢四五岁就登台演出。十几岁考入军队文工团，他完全没有家族背景。中国的军队是最腐败的地方，文工团几乎就是首长的后花园。一个女仔单靠演唱技巧和一副好歌喉就出名，根本就不可能，一定要有靠山。一种是政界大佬， 部长级都唔算，一种系商界大佬。当年想要喺中共央视春晚唱歌，要出资赞助过千万。彭丽媛喺八九十年代频繁喺央视亮相，讲明佢嘅后台好硬，就好似当年嘅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嫁咗俾一位将军嘅仔。江泽民嘅情人宋祖英到央视春晚唱歌，只需要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嘅一句说话就搞掂。胡力任表示，彭丽媛并唔系普通嘅领导人夫人，佢喺北京军政文艺圈经营多年，早年就已经累积咗相当多嘅关系。习近平早期嘅仕途系靠佢爸爸嘅关系，开始嘅时候喺河北省正定县做县委书记，后来转到福建做官。之后佢爸爸年纪大咗，好多关系亦都退咗色，亦都帮唔到乜嘢忙。习近平被选定为接班人人选，靠嘅系曾庆红同江泽民嘅推荐。习近平由福建嚟到浙江任职嘅关键一步，可能离唔开彭丽媛嘅辅助。彭丽媛同江泽民嘅情人宋祖英系一个系统噶，亦都同台演出过。佢好可能通过宋祖英嘅关系搭上咗江泽民呢一条线，所以习近平进入江泽民嘅视野，被推荐成为接班人，从而进入咗权力核心。呢一种讲法当然未必能够公开验证，不过有一点就好明显。彭丽媛在习时代的存在感远远高于中共其他第一夫人。她不止陪同外访，不止是慈善露面，不止是礼仪角色。近两年外界传得最厉害的一件事，是她可能透过中央军委干部的考评委员会插手军队人士。尤其是那张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彭丽媛穿着军装，配上少将军衔，仲以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业委员身份到军校考察。这一张相一出来，整个舆论场都哗然。为什么？代表的是他可能在接触军队升迁体系，接触军队核心人士，接触真正掌握枪杆子的那套系统。胡力任认为彭丽媛很喜欢出风头，你睇佢每一次打扮都好似国母咁。呢一个人要权，佢知道权力对佢嚟讲系乜嘢，因为佢睇到太多权力嘅胡作非为。佢可能年轻嘅时候系军队嘅一个受益人，亦都系受害者。估计佢非常痛恨呢一啲将军，佢睇到嘅事太多太邪恶，咁样呢一种心态导致佢两夫妇形成了扭曲的心态，就将这些将军全部都收拾。3月7号习近平出席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阵，央视的画面显示只是有4位现役上将出席，包括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大批上将几乎全部都出事落马。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外界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判断，习近平不只是想连任，不只是想终身执政，他甚至还可能考虑更极端的一步，将最高权力收归家族。最近有篇评论就直接指出这个问题，习近平可能真是考虑某种最高位的世袭制。听起上来的确很夸张，不过你仔细睇下过去几年嘅变化，就会发现中共确实越嚟越唔似一个现代政党，而系越嚟越似一个为住最高领袖意志运转嘅宫廷体系。由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到二十大将胡锦涛当众劫离会场，再到今日军队几乎被一轮轮清洗到只系剩得几名上将公开露面。北京整个权力结构已经不是常规的党国体制，而是高度个人化、家族化、恐惧化。在这种局面底下，习近平最不信任的正正可能就是外人。他可以用张友侠 可以重用何伟东，可以捧苗华，亦都可以喺一夜之间将呢一啲人全部都推倒。今日你系心腹，听日你就系罪人；今日你系刀，听日你就系刀下亡魂。咁样嘅人到最后会信边个？好多人认为佢最后只会信两种人：第一，自己嘅老婆；第二，自己个女。所以你睇最近关于彭丽媛同翟明泽嘅各种传闻，点解会越嚟越多？因为外界亦都追问，如果习近平真系出事，边个嚟接任？系蔡奇、李强、丁薛祥、张星敏，亦或系翟家自己人？尤其而家伊朗嘅事一发生，呢一种联想就更加强。一个最高独裁者被斩首，接班安排混乱，家族成员被推上台，政权内部权力斗争立即展开。呢一种剧本对习近平嚟讲唔可能冇刺激，佢一定会谂：如果有朝一日冧嘅系我，中共仲能唔能够保得住？我嘅人仲能唔能够保得住？我嘅家人仲能唔能够保得住？正因为咁，就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而家疯狂清洗军队，唔只系为咗反腐，亦都唔只系为咗巩固权力，而系做紧一件事，为最坏嘅情况打算，提前铺路。而呢一度最关键嘅一个人物就系张星文。喺公开画面入面，张星文几乎成为习近平身边军方唯一仲喺台上嘅核心人物。外界甚至有推测认为，张星文之所以能够喺呢一轮大清洗留低，唔止因为佢系操刀手，更可能系因为佢同习近平夫妇之间存在某种默契，而家补习，未来补棚。如果真系咁嘅话，呢件事就好可怕啦。咁就唔系单纯嘅反腐，亦都唔系正常嘅接班，而系向一种宫廷式保驾、家族式接班、内廷式安排嘅方向行。不过问题系，中竟然越嚟越想将一切安排成为皇帝咁样，亦都因为咁，危险就嚟啦。因为一旦权力更替真系发生，最先反水嘅好可能唔系底层，亦都唔系百姓，而系今日围喺佢身边嗰啲高官、将领同埋亲信。咁亦都吻合咗嗰句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所谓万人不死，可能系话喺权力变更嗰阵，朝中大多数人唔会为旧主人陪葬，佢哋会快速转身，改其易次，会投靠新嘅主人。不过亦都可以理解为万人死，一人先至走得甩。真正走唔甩嘅，反而可能系最靠近权力核心，亦都最深度卷入权力运作嘅人。如果彭丽媛真系唔只系第一夫人，而系权力工程入面嘅重要角色，咁样一旦形势逆转，佢嘅处境确实可能比一般高官更危险。而对习近平嚟讲，咁先至系最致命嘅打击，唔系自己失势本身，而系眼见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甚至系最能够影响自己嘅人被清算、被带走，甚至出现意外。到咗嗰一步，所谓杀不用刀，就唔再只系字面意思啦。一个人未必死喺战场，亦都未必死喺刺杀当中，佢可能死喺权力瓦解，死喺心理崩溃，死喺恐惧，死喺整个体制反噬自己嘅嗰一刻。所以今日翻转头睇，北京真正嘅问题已经唔只系习近平仲能唔能够继续掌权，更大嘅问题系，当一个政权去到最后，连接班都唔敢公开，连信任都只能够放喺家人身上，连军队都被清洗到几乎变成空壳，这个体制仲剩低几多稳定性呢？讲到底，中共今日最大嘅危机 不是外敌，而是他自己。他将国家搞成宫廷，将军队搞成差妓场，将接班搞成黑箱，将婚姻变成权力共同体，将所有风险都压在一个人和一个家族身上。这种体制表面上看好像铁板咁坚硬，实际上是最脆弱的，因为只要核心一摇动，整座大楼就会连根震动。而彭丽媛可能就是这场大震动的一个最关键亦都是最危险的坐标。署名金鸡报晓重新解读了推背图第46和第48章。这篇文章最惊人的地方不只是讲彭丽媛的最终结局，更加是将过去一年几以来中共高层一系列最诡异的变化全部串成一条线。这条线的核心结论非常大胆。2024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突然病发，甚至昏迷了三日。而就是这三日，北京权力核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本已经被习近平逼到墙角的张友侠，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刘振立的帮助下，实际上夺取了军权。要注意，这里讲的不是普通的内部分歧，也都不是一般的路线斗争，而是接近宫廷政变级别的剧变。先看下推背图第46章的众文。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这里的第一句，有一军人身大功，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张友侠，因为张字入面本来就有功，而他本来就是军队的重量级人物。跟住那句就更加有意思了，只言我是白头翁。有些解读认为白头翁倒翻转来看就是倒闸的暗示，也就是说这个大功的军人就是那个最后出手逼到习近平大权傍落的人。为什么会去到这一步？因为按照这篇文章的推演，习近平早就对张友侠不放心了，其实也都符合了很多人对习近平的观察。习近平这个人对任何稍为有能力稍为有独立性格又不肯在他面前摇尾乞怜的人最终都会喐手。前有刘源，后有黄岐山，都是用完就边缘化。张友侠亦都一样，只不过张友侠不似刘源，亦都不似黄岐山，他个性更硬更直，不是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一怒表忠的人。在中共这种黑帮体制入面，这种性格是很危险的。你不够奴性，不够虚伪，不够贵，对习近平来讲就是隐患。所以由2023年前后开始，习近平就已经对张友侠动手，先是铲除他的党羽，先动他的亲信，譬如国防部长李尚福，再慢慢将他逼到交权退休这条路。张友侠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目标了，他做过反击，譬如在2024年将习近平安插在军队的亲信钟少军，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核心实权位置调走，转到去国防大学的闲职，那很可能就是张友侠的一次反扑。不过问题是在当时的局面，张友侠其实已经没什么牌，他身在高层，身边都是监控，被中央警卫局睇实，习近平的亲信环绕身边，他几乎已经到了九死一生随时可能被捕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时候真正的转机来了。2024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突然因为健康问题昏迷，据说时间至少三日， 病因不确定，不过后来在接待外宾到访的时候，被影到后脑有明显的 L 型疤痕离体，可能是做过脑部手术。当然外界现在无法核实这些细节，不过这一套解读的关键不在于什么病，而是在于四个字，他昏迷了。而且不是在平时昏迷，不是私下调养，偏偏是在三中全会这样的关键时刻，偏偏是在习近平已经准备对张友侠摊牌动手的前夕，这样整个局面就反转了。因为习近平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所有权力都揸在自己手上，搞到定于一尊，看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亦都意味着只要他本人一出事，整套机器立即就失去中枢。总理不是真总理，常委不是集体领导，人大委员长更加不是独立权力中心，全部都变成了习近平的秘书和执行机构。他不准许任何人有接班的可能，亦都不准备任何备用方案，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后备方案的话，那就会有人挂着夺权。当他自己真是昏迷那阵，他那班日日高叫绝对忠诚的亲信反而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他们平时早就已经将自己塑造成离开习主席什么都不识做，没了习主席亲自指挥，连哪只脚行先都不知道，亦都不敢。于是在这个权力真空的三日里面，真正有能力行动的人反而是张友侠。那就吻合了四十六将后两句，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这里的东边是指中国传统二十四方位的表述，好像主要的四方是五南、子北、卯东、酉西，所以东边就是卯东，暗指卯门里面伏金剑，即是金在卯的下面，是卯金。在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卯金同流星有关，来到这里就进一步可以确定是刘志。这个姓刘的军人当然就是现实中的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而负责最高层人身安全警卫的中央警卫局本身就隶属于这个联合参谋部，虽然平时用那阵是属于中共的中央办公厅，不过刘振立作为直接上级当然会有影响力。他一系就是临阵半边，一系就是张友侠暗中的亲信。如果张友侠在习近平身边埋伏了这把金剑，那亦都难怪他够胆发动倒习政变。而勇士后门入帝宫就更加形象化了，不是大张旗鼓，不是公开出剑，而是在几乎没有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由后门进入权力中枢，拿走最关键的一部分权力——军权。要注意，不是占帝宫，而是入帝宫，亦即是说张友侠拿走的不是全部权力，而是最拿命的那一部分——枪杆子。按照这篇文章的推演，张友侠当时立即联系了一批退休元老，请他们出面主持局面，自己就联合刘振立控制军方，形成一个临时的权力安排。这种安排当然没有任何正式法理依据，其实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谁敢反对？习近平昏迷未醒，全副武装的军人已经压阵，高层点不服亦都唯有点头先。第一日可能仲想观望，第二日心里面就开始打鼓，到了第三日树倒猢狲散的气氛就出来了。后来习近平醒翻，一醒翻他当然震怒了，不过问题是局势已经变了，元老为了保党 不愿意公开搲烂块面，所以表面上将党政权力还返俾习近平，等佢继续坐喺台上维持嗰个一尊嘅假象。不过军权将有合就冇真正交返出去。于是北京由嗰阵时开始就出现咗一个极其荒谬嘅局面。表面上仲系习近平大权在握，实际上佢最核心嘅军事指挥权已经被架空咗一大橛。咁亦都系文章跟住解读第四十八章嗰阵时讲嘅嗰种状态：表面稳定，实际分裂；表面团结，实际内斗。而对习近平嚟讲，呢一种日子佢点能够忍？佢尝过权力巅峰嘅滋味，点可能接受自己呢一个皇帝变成虚衔？所以佢就反扑。文章认为，由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四中全会之前，佢反扑过好多次，但系都唔成功，甚至仲传出习近平喺北京附近嘅廊坊养咗一队私家军。不过咁亦都成为张友侠拘捕习近平嘅亲信何伟东呢一啲人嘅最好理由。张友侠为咗自保，索性抢先出手。喺2025年10月四中全会之前，佢将九名习近平军队嘅亲信一口气官方宣布处理，生米煮成熟饭，咁样习近平对张友侠就更加恨之入骨啦。于是到咗2025、2026年前后，习近平就开始彻底反台，唔再按照党内规矩出牌，而系用私人手段直接拘捕咗张友侠同刘振立。咁亦都正好解释咗一个好多人一直问嘅问题：点解习近平拉张友侠嗰阵，连刘振立亦都一齐拉埋呢？因为刘振立就系嗰把伏在门内嘅金剑，系张友侠能够翻身嘅关键人物。所以整件事如果浓缩成为一句说话，就是习近平在2024年那场昏迷之后，虽然人醒返，不过权力结构其实已经变了。中共政权由那阵时起表面冇冧，骨架就已经裂开。那亦都是对应了那句参与暗暗阴霾。不是没有大事发生，而是大事发生了外界看不清。不是政权仲稳，而是其实早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瓦解，只不过很多人仲被浓雾遮住对眼。讲到底，中共最可怕的不是他表面上的强硬，而是他所有的稳定全部都建立在一个人不出意外的前提上高。只不过一旦这个人突然冧低，就算只是三日，整个体制就会暴露出真相。没有制度，没有接班，没有信任，只有互相提防，只有黑箱夺权，只有一班平时嗌忠诚，真是出事那阵就不知所措的家奴。这样的政权看起来好像铁桶江山，其实是最脆弱的，因为它不是靠制度撑住，而是靠一啖气吊住。呢啖气一断，整个局就散。今日嘅中共睇起嚟好似铁板咁坚硬，实际上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而彭丽媛、张友侠、习近平，甚至整个习家安排，或者都只系呢一场全面崩溃嘅格局当中最先浮现嘅信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